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民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的经济前瞻，第二个是川普又闹退出北约，第三个是美国对非法移民征收5000块钱的逮捕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要求欧洲在2027年之前全面接手北约的大部分常规防务，包括情报、侦察、导弹系统和军事部署。如果欧洲无法达到美国设定的标准，美国可能会撤出一部分北约防务协调机制。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的官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和欧洲代表举行闭门会议，美方表示对欧洲自乌克兰战争以来的军备扩充很不满意。与此同时，白宫12月2号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的强化了川普政府的战略方向，就美国将国家安全重点从全球前沿全部回收缩到西半球，并且把边境安全、移民、毒品和跨境犯罪视为首要威胁，并且将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安全责任转移给他的盟友。国家安全战略对全球秩序几乎没有构想，而是聚焦国土防御、经济自主和内部安全。美国官员也指出，这份文件不仅仅是政策纲领，也是政治布局。那么川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和北约的政策向 MAGA 传递信号，他愿意在任内结束美国对欧洲承担防务的时代，并且推动美国逐步退出北约，甚至从欧洲撤军。那么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逼近，退出欧洲、削弱北约、国土优先正快速地成为川普团队的核心议题。美国退出欧洲在欧洲外交圈引发了剧烈的震动，欧洲官员认为美国正在为根本性的战略撤退做铺路，北约即将寿终正寝。欧洲方面普遍认为美国的要求根本不现实，除了预算和政治意愿不足，欧洲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复制美国独有的情报、侦察和指挥能力，即便是立刻追加军费，武器生产周期还需要很多年。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边境巡逻队主任班克斯12月4号在推特上发帖说，根据大而美法案对非法移民征收$5000的逮捕费，班克斯表示，逮捕费适用于所有14岁以上的非法移民，无论他们从哪里入境，在美国待了多久，目前在哪里，或者是不是处于被假释状态，都要交钱。那这个逮捕费是7月4号实施的大而美法案中的一部分，美国国土安全部9月8号制定具体的细则，2025财年非法移民的逮捕费是5000，明年就2026财年逮捕费上提高到5130元。不过国土安全部的细则没有提到逮捕费什么时候收取、怎么收取。那么10月下旬，调查媒体 New York Focus 报道说，国土安全部已经向安置在纽约州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寄出了$5000的账单。移民律师表示，这个逮捕费没有合法的收取凭证，而且$5000对于非法移民来说是天文数字，很多人被逮捕的时候身无分文。美国拉美裔公民联盟指出，很多非法移民刚刚穿越边境就被抓住了，第一时间就欠美国政府$5000，这使得这些脆弱的群体进一步的陷入困境。这就川普想要的，过去一年在美墨边境被逮捕的非法移民数量大幅的下降到了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11月份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逮捕了7300人，远远低于疫情时期的几万人。这是第二。第三， 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机构12月4号发出联合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叫专风报，长期潜伏在美国政府和科技企业的网络里，窃取情报，并且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发动破坏活动。专风报攻击的是博通公司的网络虚拟机和 Windows 的后门程序。专风报潜伏在网络中的时间平均超过一年，最长的时间一年半才被发现。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古图穆卡拉说，这份报告强调了中国构成的严重威胁，而这些威胁给美国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带来了持续的风险和损失。专风报入侵美国不是孤立事件，美国政府去年年底确认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严台风至少入侵了9家美国电信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电信网络入侵。解放军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入侵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水务、运输、能源等领域。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中国政府的网络攻击已经超越了间谍行为，已经进入了战争准备阶段。就在同一天，12月4号，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曲速熊猫2022年起入侵美国的公司收集情报，他们入侵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法律、科技和制造业。第四，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12月5号一审判处福建省人大副主任苏征天死缓。那么他这个苏征天受贿 1.65 亿人民币。苏征天是习近平担任福建省领导期间的老部下。那么93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常委。那么同一年这个苏征天就担任这个福建省厦门市委副书记。那么95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然后这个苏征天就担任福建省体改委主任。检方指控苏征天在95年到19年这个利用职务之便总共收受财物 1.65 亿。那么95年正好是习近平担任这个省委副书记。他担任的是体改委主任。99年习近平是担任福建省的代省长，2000年是担任省长，一直到02年去浙江省当省长。那么分析认为，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那么苏征天作为体改委的主任，正好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应该有交集啊。那有人就说这件事情跟习近平有关。不过呢，其实呢，苏征天出事儿的时候呢，他是已经退休了，他已经退休了，退休很多年了。基本上，不过跑到福建去办一个退休的官员的案子，我觉得这倒是跟习近平有关系啊。这是第四、第五。洛杉矶时报报道，由反疫苗人士组成的美国疾控中心顾问小组12月5号取消了所有新生儿在出生后24小时之内接种乙肝疫苗的建议。那么新的建议就是新生儿家庭自己决定打不打，什么时候打。那么这个决定，这件事情引发了医疗界的强烈反弹。美国疾控中心1991年开始建议所有的新生儿在出生的24小时之内接种乙肝疫苗，那么这一针被叫做出生针啊。那么之后还要打三针。从90年到2019年，美国儿童的乙肝病例下降了 95% 到 99%、啊、所以公共卫生界认为这30年巨大的进步关键就是出生针。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 任命了一个叫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这个白痴担任这个卫生部长，他本人就是个反疫苗论者，他完全没有医学常识，但是他一直在这个领域做个反对者的角色。今年6月，肯尼迪解散了疾控中心顾问小组，重新任命了新的委员。那么新的顾问全部都是反疫苗论者，跟他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取消乙肝出生针的建议的前三天，就是12月2号，明尼苏达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乙肝出生针会造成短期或者长期的健康问题。美国感染病学会说，取消乙肝出生针将会导致未来有更多的儿童患上肝病和肝癌。公益组织认为，这个决定唯一的解释就是政治动机。美国人选出了川普，川普挑选了这个肯尼迪，这就是美国人有此一劫，肯尼迪祸害美国人的健康，那就不是这一件事情啊，基本上罄竹难书。基本上肯尼迪把美国疾控中心给灭掉了，所以美国科学昌明，现科学昌明的今天，却遇到了一件这样的，现在一件这样的烂事，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啊！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国家发改委最近下达了2025年第四批以工代赈资金61亿，那么2025年以工代赈中央投资总规模达到355亿，那么预计会可以吸纳110多万低收入的人群去务工。以工代赈就是给你钱，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去工作。那么去年呢，今年总共是355亿，355亿基本上可以带动400万低收入人群去务工，就是不能给你发钱，要让你去工作，大概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件事情呢，它最终变成什么？最终变成一个摊派，那现在的情况是，发改委预计以工代赈最多能带动500万人次的就近务工，但是返乡置乡的农民工有多少？3000万到5000万，两者之间差距巨大。你3500万的以工代赈，实际上返乡，这个返乡置乡的农民工有三五千万只有1/10，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工代赈非常低，收入非常低，很多地方以工代赈每天砸石块砸10个小时，只有几十块钱，根本没办法养家。所以以工代赈是一个，讲的不好听，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因为实在是侮辱人啊。第七，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商飞总工程师叫陈勇12月5号说，中国国产客机 C909 已经交付了174架。他说呢，这架C909 是支线飞机，就小飞机。他说占到国内支线客机60%以上。这条新闻本来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本来总共才交了174架，但是这个数据非常可疑，因为174架飞机占到这个，他说占到国内支线客机60%以上。如果按照这样算的话，中国支线客机只有290架。事实上，中国支线客机有大概600架。而600架支线客机当中，最多跑的客机是巴西的，巴西的支线客机有260架到280架，这是中国使用最广泛的支线客机，是巴西产的。 那么中国商飞174架，那显然是比较少。所以你看连这个数据他都讲不清楚，他故意讲假说假话呢，还是他没搞清楚？你能相信他吗？我这那当然中国的商飞最核心的还是 C919。那么 C919 现在没声音了，为啥？因为发动机美国不卖给他啊。这是第七、第八。第一财经报道，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东航、国航、南航12月5号宣布，日本航线免费退票的期限从今年的12月31号延长到3月份啊，3月28号啊。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抵制赴日旅游从今年的12月31号延长到明年3月28号。为什么延长到23月28号而不是3月31号呢？因为3月底是航空公司换航班这个日程表的日期，说明什么？说明它还是要恢复的啊。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表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么中国对日本施展了各种胁迫手段。11月14号这个中国外交部开始要求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啊旅游啊。那么中国七家航空公司第二天就宣布，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日本飞日本的机票可以免费退票啊。那么12月份从中国飞日本的航班已经有1000多班被取消，那么运力削减了超过 40%。业界估计后续的中日航线可能会减少 10% 到 15%。 在这一轮免费退票的风波当中，受损失最大的就是中国的航司啊。这是第八、第九。新华社报道，国务院12月5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啊。那么中国是实行烟草专卖，涉烟讲的是烟草啊。那么中国其实呢根本不在乎国内的烟草怎么跑啊。中国这只在乎什么呢？只在乎烟草走私啊。只要烟草走私就是损害中国政府的利益，因为烟草专卖。那实际上呢，中国一颗进口烟都没有进口过。那现在国务院专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部署打击涉烟的违法活动，其实就是讲打击什么？打击烟草走私、进口走私啊。那进口走私，他国家烟草专卖局表示，要健全完善国家烟草专卖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啊，打击这个叫什么打假，要打假啊，基本上啊。第十。加拿大统计局12月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11月份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5.4 万，环比增加 0.3%， 连续三个月的增长。你看加拿大经济在恢复的很快，从9月到11月，加拿大的就业人数总共增加了18万，相当于就业总量的 0.9%。 加拿大11月份的失业率是 6.5%，环比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10月份的失业者当中有 20% 是在11月份找到了工作，略高于去年同期。所以加拿大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恢复，并且超出经济学家的预计。那么在此之前，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低迷，原因是受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影响，很多企业担心川普政府一刀切断了北美市场。但是随着加拿大政府调整供应链，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加拿大企业发现失去美国市场也没那么大影响，所以对经济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所以你可以看加拿大经济的恢复的情况还不错啊。这是第十、第十一。华盛顿邮报报道，欧盟委员会12月5号对推特处以 1.2 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推特违反了欧盟的数字服务法其中的透明度的义务。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说， 推特的蓝标认证具有欺骗性，广告资料库缺乏透明度，也没有向研究人员提供平台的公共数据访问权限。这是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后的第一张罚单。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4号宣布向巴勒斯坦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用于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支持加沙恢复和重建。那么12月4号习近平和马克龙会晤，在共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么中东局势也是习近平和马克龙会谈的内容。欧盟此前承诺在三年内为加沙和巴勒斯坦提供18亿美元的资金。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估计加沙战后恢复和重建需要700亿美元。那么头三年需要增加200亿美元。习近平又贡献了1亿美元。习近平向对外援助，大家有没有发现手笔越来越小了啊，现在这次出手的只有1亿美元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老百姓他没照顾好，却大傻逼啊，我们要谴责这种行为啊。这是第11、12啊。第13，密歇根大学12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53.3， 高于11月份的51，远远低于去年的74啊。去年12月份是74啊。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徐云安表示，这次信心回升主要集中在年轻消费者的身上。年轻人对未来个人财务状况的预期平均上涨了 13%。不过徐慧安也提醒，消费者整体的情绪仍然相当的低迷。很多受访者反复提到高物价带来的压力。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是 4.1%， 低于11月份的 4.5%。另外，美国商务部12月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物价指数 PCE 是美联储最关注的数据啊，那么 2.8， 高于8月份的 2.7。那么核心 PCE 是 2.8， 低于8月份的 2.9。基本上这件事情，基本上这个数据是美国政府停摆之后推迟了发布，所以它的参考价值可能会降低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央工作会议前夕，经济前瞻啊。浙江省商务厅11月7号公布了一个2026年出海的线路图啊。那么浙江省会准备2000个团组，联动20000家企业到海外去开拓市场啊，搞展会呀、什么开拓新兴市场啊。这件事情其实在疫情之后浙江省一直在做。2023年疫情刚结束，浙江就启动了全球大招商啊。那么当时是全省安排200个团组去德国、日本、美国招商引资。但是后来这件事情搞到年终就不了了之了。这是24年，浙江省一开年就推出了新一轮的出海抢订单行动啊。出海抢订单行动一直搞到年终啊，支持这个企业开拓市场。那么明年的计划规模更大。那么浙江省的这个行动和当下中国越来越强调内循环的政策气氛差别很大啊。因为首先中美贸易战正在打，而且中国跟我们的关系也不大好啊，相互都是相互制裁的。那么对于明年的经济预测，出口下降是个基本判断。而浙江省的商务厅他们的这个行动从疫情之后，你看一直每年都在搞， 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帮助，不好说。但是明年对于浙江、江苏、广东这些出口大省来说，明年会非常难熬啊。这一点都不难分析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一说到出口，消息马上就来啊。新华社报道，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商务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12月5日晚上举行的视频通话啊，双方就开展合作以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说，双方积极评价共同共识的执行情况，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这个整个报道很乐观啊，没有具体讲讨论什么问题。那么贝森特当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双方讨论了釜山安排的执行情况。那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在釜山举行会谈后，这个进行了这个安排啊，双方呢达成的共识，美国会降低一部分对华关税，那么作为交换，中国承诺打击非法芬太尼，并且恢复美国大豆的采购，并保持稀土出口的流畅顺畅。那么贝森特在贴文中说，有关安排的落实进展顺利。他说，我重申美国愿意和中国继续保持接触的。那么另外，贝森特昨天星期三说，中国已经准备好履行他在中美贸易协议下的承诺，那么准备在明年的2月底之前向美国购买1200万吨的大豆。不过呢，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是好消息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头一天，就星期四，他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美国增长峰会啊，这是一个论坛啊。他在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做了一个讲话，主要是介绍中美贸易啊。格里尔在会谈在讲话中说，川普总统的政策是要实现更加平衡的中美贸易，总体的情况要比上任的初期要好。他说，要让中美贸易更加平衡，贸易规模可能需要缩小，这样我们就不会过度依赖彼此，而且贸易领域应该集中在非敏感的商品上。格里尔认为，中美贸易下降 25% 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在谈到双方的贸易冲突，格里尔强调，对华关系当中，美国拥有很多杠杆，从软件到半导体，很多领域啊，美国盟友都希望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格里尔指出，目前中美关系稳定，那美国需要提升关键矿物等战略物资的工业生产。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吗？啊，第一个，这次这个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这个何立峰啊，副总理何立峰的电话，我估计就是川普跟贝森特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进口的怎么样，我估计就这样，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电话，应该没有别特别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电话应该是继续催促中国买大豆啊。然后呢，当然这个何立峰又会提到啊，那你们芯片是不是取消限制呀？啊，你们这个那个，估计大概就这样讲啊，这是一个。所以对川普政府来说，中国的任务就一个，买美国大豆啊，解决他的关切啊，然后是什么？然后是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啊。川普政府，你看格里尔的话是怎么说的？把对中国的进口降低1/4，这就是川普政府的内心的想法，至少要降掉1/4再说啊。 啊，25%，1/4。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政府一直要保持对中国的关税，原因就在这里。你要知道，中国的出口怎么拐着弯都是去美国，出口什么东南亚，出口东南亚，东南亚根本消费不了那些商品，那都是转口到美国，目的地都是美国。所以格里尔讲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最终要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就要让供应链去其他地方，其实讲到底就这个。那美国当然也知道，中国出口到东南亚，中国出口到墨西哥，中国出口到印度，那都是在那儿这个洗个澡还换件衣服就去了美国。美国当然知道，美国要是诚心不让你的商品去美国，他一定有办法。所以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影响会很大。就是格里尔的这番表述，他讲给谁听的？他讲给美国的商界听的。降1/4是正确的方向。那如果这件事情如果不发生，那川普政府会干嘛？提高关税。所以讲给美国商界听，美国商界你自己自觉一点，尽量的把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实际上过去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采购都在要求中国的这些厂子，我给你下100万双鞋，你呢把工厂搬到印度去或者搬到越南去，我就下订单，你不搬过去我就给别人。基本上美国的厂商都是过去几年都是这么干。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厂子搬厂，搬厂就这么搬出来的，所以影响会非常的大。那么日经新闻说，中国推迟了稀土出口管制的强化措施，本来是10月份要做，因为10月份最后中美之间达成了协议，所以这件事情就推迟了啊。但是呢，稀土类的产品价格在上涨，一个是铯，一个是锗啊，他们的价格都涨了，一个涨了3倍，一个涨了4倍。那么外界就分析认为，中国会优先向中国供货，供货供什么？稀土产品，对美国以外的地区保持出口管制啊。那现在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我们讲几件事情给大家知道，你就大概知道中国在发生什么。一个是金融时报，金融时报说，中国的6大国有银行，原来是4大，现在叫6大。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加上一个交通银行，一个邮储银行，6大银行停止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业务。5年期的大额存单业务基本上是现在银行存款里周年期最长的一个业务。也就是说，你在银行你就拿不到以前那样的好的利息了。就你把钱放在银行，你就不可能拿到5年期。为什么5年期大额存单没有了？5年期大额存单是银行所有的存款种类当中利息最高的一个类别，他把这个拿掉，目的是啥？把钱往银行外面赶。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二个新闻，金融监管总局把保险公司的业务风险因子降低了。条件是啥？条件是这些保险公司买了股票。那降低这个风险因子的结果是啥？保险公司可以买更多的股票。也就是说，金融监管总局通过降低保险公司的业务风险因子来让保险公司拿更多的钱去买股票。这是第二件正在做的事情。这头把存款往银行外面赶，那一头把什么？那一头把保险公司的钱更多的投入股市。那么中国政府在做什么事情？中国政府在做三件事。一个叫囤积银行，囤积保石油。第二个叫囤积粮食。第三个叫囤积黄金。那我们先讲囤积石油。 啊，中国现在每天进口的石油量是1100万桶，超过了沙特的每天的产量，日产量。那么其中有100万桶直接存起来，储存起来。中国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在直接把那个山挖空，建了14个大型的原油战略仓库。那么这些战略仓库还在扩建当中。根据国际投行的分析，如果中国不是因为中国的采购，现在国际原油的价格已经跌到50美元以下。那现在中国的石油储备可以支撑180天消耗。180天就相当于半年时间。这是第一个，囤积石油。第二个，囤积粮食。那么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超过了7亿吨。7亿吨是什么概念？7亿吨就是中国人一年的消费不到7亿吨。就是中国的现在的粮食储备够中国人消费一年时间。美国农业部统计，中国的主要粮食库存已经达到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这第二。第三，中国在大量的囤积黄金。官方的数据，到今年的10月份，中国的黄金储备2304吨。过去12个月，人民银行每个月都增持黄金。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每个月人民银行都买3吨黄金。从今年3月份开始，每个月买3吨黄金。不过呢，而且外界分析认为，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然和真实的情况相差甚远。外界估计中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5000吨。那美国的黄金储备是8000吨，就我们全世界主要的黄金在美国。那我们就来讲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以你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可能在真的下一盘大棋，你不知道他在干嘛。这里面这就要我们讲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年通常是在12月中旬召开，也就是说基本上下个星期就得开了。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有2个任务，第一个是总结全年经济状况，就当前经济形势要分析一下，然后就制定明年的经济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什么会呢？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起开的一个会啊，它就是一个政策平台，就是制定明年的经济政策。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之后，明年的两会就反映在两会的政策当中，比如说经济增长目标啊，比如说这个货币政策啊，财政政策呀、这个发改委的投资政策呀，都会在明年3月份体现出来。所以呢，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成是观察下一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窗口，每年都是这样啊。那今年的情况非常不一样。第一，有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消息完全看不到，就连议论都没有，好像这个会完全不存在。因为现在都6号了啊，下个星期就差不多就该开了，但是完全没有说法，这是一头。另外一头，通常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的前一个政局会议，通常会讲经济工作，啊，就11月份，就是12月份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11月份的政局会议，先会干嘛？先会定个基调。你比如说政治局，我希望明年中国经济软着陆，哎，他把这个调子定下来，经济工作会议就会以软着陆为基调来讨论经济政策，分析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所以通常经济这个政局会议就是你希望定个调子或者定个方向， 然后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进行讨论。结果呢，今年11月份的政局会议压根儿就没有谈经济，谈的是中央巡视组的报告。去年也很奇葩，去年根本就没开，去年11月份根本就没开，政局会议没开。23年也没有谈经济，大家知道22年是二十大召开，习近平连任。结果呢23年呢23年11月份的政局会没谈经济，扯了一个完全不着调的什么长江经济带，那完全不着调，还扯了一个是共产党外事条例啊，就是个这样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基本上在瞎搞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有两个判断。第一个，中共党内对经济未来怎么搞莫衷一是，完全没有思路也没有方案啊。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呢，从疫情结束到现在差不多都这样，就没有想法，没什么想法，党内也没啥共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前中国政府能够动用的政策资源已经基本上枯竭了。所以你可以看到23年疫情结束，所以23年这个经济大家以为经济会恢复，结果23年经济没恢复。结果去年大家指望政府应该推出更多的刺激政策，去年有没有推出？完全没有，完全口惠而实不至，全是出口术。那去年没有，今年该有了吧？所以你今年很多投行说指望2025年会有一个比较像样的政策驱动，有吗？完全没有，今年完全没有任何。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判断就是，中国政府能够动用的政策资源已经枯竭，所谓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你交给他办他也办不了，因为没有政策资源，没有资源了啊。所以你就很难指望中国政府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大的作为，指望不上。所以呢，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实际上有没有消息也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惊喜啊。因为啥？没资源了啊，没资源了。那我们大体上展望一下明年的经济状况啊，基本上我们就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房地产。出口肯定是要跌的啊，出口肯定是要跌的，基本上大家对出口的看法基本上都是预期会跌，跌多少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跌很多，有的人跌为很少，那基本上都是跌。原因是什么？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不好啊。那中国现在是靠稀土拿住了川普政府啊，所以呢拿住了川普政府呢，双方就勉强的维持现在这个局面。维持这个局面呢，就是美国呢就渡劫啊，渡什么劫呢？稀土的这个劫，就指着明年美国的稀土的供应量开始慢慢的上来啊。那真正美国要摆脱稀土的对中国的依赖，估计要到后年啊，明年可以初步实现。后年才能够真正达到摆脱对中国的依赖，那这个贸易战可能后年才会继续打，我估计是这样。所以出口按照现有的情况来看，估计还是整体下跌啊，整体下跌。那么出口下跌，这是中国经济明年的基调啊，明年基调，也就是说。如果出口明年下跌，那明年中国整体经济的运行还是往下，跟今年是基本上是一样。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继续跌，大家应该是有预期的了。啊，国家统计局有一个统计年鉴，统计年鉴有个数据，就是房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员， 巅峰期是2019年，有300万，差个几万，300万左右啊。那到了去年呢，跌到多少？168万，少了40%多啊。那今年呢，房地产都在裁员，房地产公司都在裁员，至少三成吧，啊，至少三成。所以今年估计呢，房地产从业人数可能会剩下1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从业人员从高峰期跌到现在，三个剩下一个，房地产行业就这样。你还会幻想房地产房价会反弹吗？啊，不可能幻想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消费，消费你看一个比较明显，线下消费就不用说了，肯定是不行的啊。你看沃尔玛都在关店，沃尔玛关很多店。那线上消费，现在主要的是线上消费，线上消费都在跌，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正在发生消费休克。消费休克的背景是啥？通缩。通缩啊，是消费休克的背景。但通缩的条件下，政府在还债，老百姓也在还债。那不是提前还贷，是还债啊。通缩也好，还债也好，消费肯定是下跌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明年中国经济和今年差不多，很稳定的在下行，啊，政府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期待政府刺激政策，基本上我估计跟今年是差不多的，没什么资源可以动，只要不暴跌就是好的结果，明年的情况，好吧？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集权国家发展的线是基于独裁者的认知局限吧，就如同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一样，中国也无法赚到习近平认知以外的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除了习近平重视薪资生产利益之外，就是百业萧条。纵观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经济，无法单靠薪资生产力撑起来，甚至可以说薪资生产力反而是中国人民就业的杀手。所以习近平也就是这个当村长的资质，他根本无法带领中国迈入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中国正在往下跌。就算中国经济往上走，中国离发达国家还远。为啥？发达国家不是讲你有什么薪资生产力，讲的是你怎么样照顾低下阶层，它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水平啊。提问：中共在囤积石油、粮食这些战略物资，是战争准备的要素。请问王老师，中共是准备打仗吗？我倒不觉得是打仗，我觉得是啥？我觉得是脱钩。中国在准备脱钩，西方跟西方脱钩啊。还有是啥？还有就是这件事情基本上反映了习近平这种老农民的思维啊，多囤一点。形势不大好，多囤点东西啊，以防不测。我估计是这样。你觉得他有什么特定的目标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这很反映习近平的性格啊，他的性格啊。从17年开始，国内的老家遇到一些事情，从第三视角看。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警察、政府部门、平民的行动，听了一些当事人的感受后，觉得这片大地就像一个人体，皮肤看着光鲜亮丽，皮肤下确实是一块块的溃烂的脓血、脓水。医生想摸一下看看病，都怕疼的不让摸，摸不得、碰不得，扁鹊还能看来看三次病。这片土地上的病根子看都不让看， 现在已经是扁鹊都懒得看的地步了。作为一个娱乐行业的工作者，不知道中共当年为什么放任海外盗版这个现象的普及。海外盗版这件事情确实给新一代带来了海外知识、创新思维，但同时造就了这一代人从骨子里理所当然的认为，所谓的服务、娱乐、创意、知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应该是免费的。当大家都选择使用盗版软件的时候，看盗版的内容，谁还会去从事这类行业的生产工作？这块我在我看来是相当有潜力能产生价值的领域，现在依旧没有看到任何管控的行为。中共盗版出于什么呢？出于心态嘛，叫什么？叫省钱呗，能省钱呗啊。中共能管起来，当然能管起来，他不管而已。他为什么不管？占外国的便宜，为什么能占就占？我估计就是这么个想法，没有更多的，能占就占。那当然，他有没有考虑到，如果你不保护知识产权？你自己的这些行业发展不起来，他知道，但他不在乎，跟他没关系。我认为就是这样，他觉得是这样啊。一个土匪窝子，你认为他有可能建立起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吗？中国连物权都保护不了，他怎么能够保护知识产权？理解吗？你的房子你都保护不住，还有人会保护你的知识产权吗？我不相信啊。因为在中国，你拥有的财产都有随时会被人拿走。那知识产权被人侵犯，这不是太正常的事情吗？啊。中国的发展是踩在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人家外国辛辛苦苦地研发一个产品，到了中国没多久就被山寨，你山寨质量比人家的好，价格比人家的便宜，没话说，偏偏你用低品质原料、低技术山寨，然后再用便宜点的价格卖到人家国家，这谁受得了啊？山寨和侵犯知识产权这两个层面不同的事情。侵犯知识产权是直接翻版啊，直接翻版。山寨是模仿啊，模仿再卖到别人市场上去，大概这个、啊、完全不一样啊。情况中共迷恋计划经济，认为可以让中国的商品销售全国，倾销全世界。别看现在的战狼思维充斥着网络和社会，中共本质上是自卑的，因为本币的锚依然是外汇而不是国债，整个国家政策都着重于保护外贸，国家领导的亲友也极力的隐瞒这个发达国家中社会流行着一句经验之谈，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说什么，是看他做什么。一个人的品格不取决于遇到大事的反应，而是观察他对待日常小事的态度。观点：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导致的，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双重不自由，体现在金钱和权力对个体的极度忽略、忽视。无论到哪里做什么都吃拿卡要，加班加点，人情世故，斜眼看人，见钱眼开。这种环境没有创造力，没有思想解放。OK。情况：中国近期逐渐取消了银行5年期定期存款，这是赶着老百姓拿着钱出来跟中共玩，玩死楼市，开始玩股市，股市垃圾就是收紧银行存款，赶着老百姓去玩股市搞投资，老百姓的钱不能换到国外的桌子玩， 在国内的话还不能不玩，你不玩就赶着你玩，就一个目的，老百姓不能躺平，老百姓躺平了，谁给政府打工啊？观点：躺平是终极反抗，如此温柔决绝，共产党就算当初没有算到敲，就算没有到敲骨吸髓的治理方式，导致这种后果，现在也应该算算如何消灭这种决绝的反抗者了，因为信心可塌，不可重塑啊，除非改朝换代。昨天去关西出差，从地铁到新干线，车厢里面可以看到满满地带着一个大行李，行李标示着中国机场代号的旅客，其中还遇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先问我是否会中文，然后请我帮她买地铁票，再用支付宝还我。我没有支付宝，买完票交给他就离开了。抵制一段时间了，东京大阪的中国旅客感觉并没有变少啊。情况：去年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被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前不久出来，监狱里面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因为因言获罪。别说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说，不敢做，只是你自己没做而已。看见没有啊？提问：国内流行掼蛋，我在科研圈为了混圈，许多人都在掼蛋，我很不喜欢这种事情，但是不参加就显得不合群，请王老师，我该怎么办？问题是，你混圈的目的是啥？你有没有目标？很多人就是别人在混这个圈，我要去混。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混这个圈目的是啥？你是不是要去拿项目？如果你不是拿项目，你混这个圈干啥？啊，我希望我能够有点机会。我认为混圈没有机会，混圈混不到机会。获得机会是混圈最大的谎言。圈子不会给你带来机会，什么会给你带来机会？实力给你带来机会，早都会找到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要混圈，你又不想掼蛋，大家都在掼蛋，那你干什么好呢？理解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我混圈的时候，别人在干什么我干什么？原因就是你要参与啊，你不参与的话，你没办法混进去啊。所以这件事情，你要么不混，你要混的话，你还得跟他大家一样要玩这件事情啊，好不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